这个铁道论家后书呢也到最后了。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一般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前面是讲教义，后面就会讲到在教会当中很多实际的一些的问题，以及他如何的去操练，如何操练的问题。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就是一个问题是吧，他是要在讲规矩，就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你是要有规矩的，你要有规矩的，对吧？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句古话嘛，叫什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虽然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要自由，要自由，要自由，但是你的自由一定是要怎么样，在一个规矩的范围之内。对，自由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看着这个人，我看着他不爽，对不对？我看着他怎么样，不合我的心意。我就怎么样，要把他给杀了，对吧？就像谁呀，该隐，对的。神悦纳他弟弟亚伯的祭，不悦纳这个该隐的祭。你说跟亚伯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啊，那是神的主权嘛。神喜欢亚伯的祭，不喜欢该隐的祭。那么该隐怎么样？就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也许大家可能，如果你这段时间去看新闻，大家可能也知道上周怎么样发生那件事情，对吧？查尔斯·柯克，对吧？他的主要的服侍对象是在高中生和大学校园的里面，对吧？他经常题目就说：“你来怎么样辨赢我？”就因为很多一些人不喜欢他的言论怎么样，就开心把他给杀了。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创造任何事情怎么样，他都是有规矩的，对不对？就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也是怎么样，有秩序，有规矩的，有规矩的。就包括中国传统的这个道家的这种的思想也是怎么样，你要顺应这个道而行，就你要顺应这个创造这个宇宙的这个生长的规律而行，顺应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看看，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谈谈规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真的谢谢你，主啊，谢谢主你赐下规矩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按规矩而行。主啊，是的，主啊，你是有秩序的神，你是有规矩的神。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主你的面前，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也放在主你的恩手当中。主啊，就让我们能够去遵行主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去顺服主你的旨意。哦，我的主的神啊，真的是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一个有规有矩的人。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上去见证主你的圣名，是吧？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首先来讲，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规矩的来源，规矩的来源。第二，我们从起初怎么样，创世纪一开始吧，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这个创造嘛，它就是一个有秩序有规矩的在去做事情。第二，我们知道一切的宇宙的规律，这种规矩都是怎么样，由神而制定，由神而制定的。但是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对啊，对于以色列人讲，他们更重要的规矩，就是所遵循的规矩什么？我们常常说是什么叫律法书？律法书，其实我们再想想，就是我们常常今天我们新约的人常说什么？摩西五经， 对吧？如果再细的一点的话呢，就怎么，就是实践。对，你实践就是告诉你什么，你要有规矩的而行，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怎么样不能做。当然还有一些的履历这个典章，对吧？大家有叫第一典章。所以我来讲说，我们说是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规矩的来源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旧约的怎么样，圣经，尤其我们说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所以当我们在看旧约的这些书信，在看旧约的时候，尤其在看列王记或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可常常会发现怎么样，当那些的君王怎么样，其实那个律法书怎么样，一卷呢是要放在怎么样，圣殿的里面，对吧？由这些祭司去怎么样，不断的去阅读，然后怎么样，立位什么去教导以色列民应该怎么去行，对吧？还有一卷书，一个律法书要放在哪里？放到王宫的里面，让怎么样，让以色列王他们要怎么样去读，然后让他们能够去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按着神的心意去管理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说规矩的主要的来源怎么样，是摩西五经，是摩西五经。因为我们今天来讲说那摩西五经怎么样，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每一个国家怎么样，它的宪法，就是实际可能是它的宪法，然后怎么样，还有各种的典章怎么样，就有它下面宪法下面的不同的怎么样一些的法律。所以所有人你都要按这个怎么样规矩而行，都要按这个规矩而行。但是我们说等到了新约的时候，登到了新约的时候，对吧？规矩呢就再就多一点了，对吧？不仅仅怎么样，我们说包含的这个旧约的圣经，还怎么样，包含了什么呀？使徒的教训。我想大家都记得一个，就是马太福音最后的那个大使命，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大使命的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那我们可能都记得，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对吧？然后怎么样？奉父子圣灵的名怎么样？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去遵行。对，那凡主所奉教导去遵行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按着主的教导教训怎么样去行。而这些由谁来去传承？就是由使徒。对，所以说当在这个五旬节后，对啊，圣灵大浇灌，教会建立之后，弟兄们在圣殿里面彼此相见，然后怎么样遵守怎么样使徒的怎么样教训，使徒的教训。所以对很多时候说到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规矩怎么样，就是当然旧约圣经那时候已经成书，但是怎么样，新约的圣经还没有完成。那么这些规矩从何而来？就是说有旧约圣经，对吧？因为耶稣包括保罗他们也承认怎么样引用旧约的圣经。但是还有呢，就是哈，有主的教训，而主的教训就是由这些使徒他们去传承的。所以大家要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今天在天主教里面他们有一个传统叫什么，叫使徒统序。使徒统序其实就是他们一些怎么样教会的怎么样传统。他们认为他们在罗马天主教他们一些的教一些的规矩一些教训是直接怎么样是从彼得而来。所以他们奉彼得作为第一任的教皇。第二任教皇。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是生活在怎么样新旧约全书已经完整的情况下， 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那么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我们的规矩就要以圣经怎么样为我们的根本，或者说以圣经作为我们怎么样最高的最高的这个一个标准。一切的规矩，一切的行为，一切的东西都要从圣经里面而出。当然对于我们今天，我们也知道今天呢，尤其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有不同的宗派兴起，当然不同的宗派就会有一些怎么样，他们宗派的一些的征程，或者这个宗派的一些的叫规矩。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能够去明白，要去明白这些的有些的教会的规矩，一些教会的传统，他们的产生的有的时候呢是在某这个一些的背景下去产生的。虽然可能他们的规矩可能不是完全的好像是跟这个圣经怎么样相符，但是我们要知道他这个这样一个传统的产生，它是怎么样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它虽然既还在的话，我们就要学会去怎么样去尊重。我不知道在北美这边怎么样，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我们就是呢一般的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呢，在教导这个酒的时候，对吧，大家在饮酒，对不对？尤其是中国人酒文化比较深厚，尤其是怎么样到中国的北方，对吧，那种劝酒的文化怎么样更加的怎样深厚，对吧，没把你喝倒说明没把你喝好，对吧。我记得我太太的一个朋友是蒙古人，对吧，那个劝酒，你端起酒到你跟前就开始唱歌，你不把这个碗酒喝完他就不停一直唱，当然这个文化不是很好。所以说在中国呢，很多的一般家庭教会劝弟兄姊妹说不要喝酒，对吧，你不要喝酒。但是我们说不要喝酒有没有圣经的原则啊？有吗？有吗？对啊，只剩意思说你不要醉酒，不要酗酒，对不对？圣经上保罗还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怎么样，稍微喝点酒去引他的胃。当然，可能我们说那个时代酒跟我们今天这种蒸馏的酒这个度数啊，可能不太一样哈。但来讲说，他你没有很明确的这样一个圣经说你不可以禁止饮酒，但只是说怎么样，你不要醉酒，你不要怎么样酗酒。但为什么我们说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家庭教会，为什么他有一个定规说你不要喝酒？因为什么？因为你不酗酒，不醉酒，对不对？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喝酒嘛。这是你最吧？因为你如果以前有这种喝酒经验，可能会有些经验就知道怎么样。其实当你喝酒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你就很容易怎么样去醉酒，当然醉酒9999之后怎么样，你对酒精有依赖，就成为怎么样酗酒了。所以就说虽然就说在中国的一些大陆的家庭教会，他说教导说你弟兄姊妹你不要去怎么样喝酒，就禁止你喝酒，但其实我们要理解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他产生这种，那么我们就要，如果我们去到那样的教会怎么样，我们就要学会怎么样去尊重他们教会有这样一个传统。就像咱们教会是布道会，对啊，我们要知道还有怎么样路德会，对，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同宗派的教会，我们知道他们的主要东西我们是一样的，在有些的一些的规矩或者是教会的一些征程，或者这个宗派的征程，它里面还是怎么样略微有一些怎么样不一样。那么的话我们就要学会彼此去尊重对方的一些怎么样教会的传统或教会的章程，而不是说我来了之后我就要把你这个教会你这个宗派怎么样改变的跟我一样。我最近也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我国内的教会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 好像眼见很有热心和爱心的姊妹，对啊，然后呢，他就想在这个教会去做一些的事情，然后就给教会提这样提那样，但是有些东西怎么样，不是很实际的。他也很想怎么样参与到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当中去，但是教会呢就有一个规矩说，如果你要想参与到教会的服事当中来，对吧，你要最起码你要每周要去固定的去参加怎么样，不仅是教会的主日崇拜、祷告会和查经聚会，你应该来去参加。然后这个姊妹一下就毛了，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定规，难道我不参加祷告会，我不参加这个你们的这个查经会就不可以吗？那其实我们说，像说你圣经也没有很明确说啊，你要做教会的同工，你一定要参加祷告会，你一定要参加怎么样这个查经，你还要参加怎么样主日崇拜，你才能够做教会的同工。但是他教会有的时候会对这些有些人说，就说其实来说是训练我们是不是愿意怎么样真正的臣服在怎么样教会的这样的权柄之下。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说也有一个什么，我们真的是不是，如果我们想要去服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愿意怎么样付上的代价，还是说我只是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做这件事情在教的服事，你的根基不是说你对圣经的了解多少，更重要的是什么呀，是你的生命。你愿不愿意谦卑下来，你愿不愿意顺服在怎么样教会的权柄之下，你愿不愿意去怎么样为这些怎么样付上代价。如果我们说我们都不愿意去怎么样去参加祷告会，我们都不愿意对吧去参加这些的东西，为这些怎么样来付上代价的话，那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守这样教会的公这个规矩呢？其实我想，就像我们布道会一样，对不对？如果一个新来的一个人，对吧，到我们教会，到我们中间来，依然说：“哎呀，你们这个教会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对不对？然后呢，教会有些的规矩呢，他也不愿意怎么样去遵守。你想，最后搞得怎么样？大家彼此之间怎么样？都很怎么样难受。所以说，这种情况怎么样？我们今天是在布道会，所以说我也是在讲，也是想讲，就是说，当我们无论是我们在布道会，我们就要守这边的规矩。假如我们哪天因着其他原因，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方，我们到其他的教会去，那我们到那个地方也要去守人家那边教会的一些的规矩。当然了，有一个重点是什么？除非那个教会有些的东西是什么呀？是明显的、完全的怎么样？是跟怎么样圣经是怎么样是对立的。那个这个是坚决我们要去持守的，是不能够妥协的，对吧？就像今天在北美一些的教会怎么样去挂彩虹旗，对不对？去接纳怎么样同性恋做他们的教会的牧师，做他们这个宗派的怎么样会都，这个是我们要坚决怎么样去抵制的，是绝对不能够去妥协的。但对于有很多的一些教会的一些的规矩，我们要学会去怎么样去接纳对方，去接纳对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我们也不同，对不对？就像我们在布道会，就是说弟兄们，我们坐在这地方，同一件事情，可能我们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要学会去接纳，因为只要不牵涉到怎么样原则性的东西，我们要学会去接纳，我们需要学会。所以说，我们真的说在这个里面，就我们就要怎么样学会去怎么样去彼此的怎么样 去尊重对方，彼此去尊重对方，对吧？所以我们说，就是在保罗他在讲到教会的时候，在哥罗前书，对吧？第十四章也说怎么样？凡事要怎么样？有规有矩的怎么样？按着次序而行。按照次序而行，所以这东西怎么样？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有规有矩的，做事情是有规有矩的，对吧？但是来讲，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就像我要在前面说，千万不要让这样的规矩成为你的一个怎么样束缚？就是这种束缚，不是说规矩不好，而是说，就是说什么呢？就像说你跟我不一样，就不对。或者说你必须要按这样的，你才怎么样一个真基督徒。我们的团体最近在读加泰书，对吧？加泰书我们知道是怎么样，是因为加泰教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以前是法利赛人的犹太人信主了。对啊，然后他们跑到加泰的时候，告诉加泰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不仅要信耶稣，还要怎么样守律法，你才能得救。对啊，我们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参加没参加过天主教的弥撒，他们真的是整个一个流程下来，每一个环节，对啊，几分钟要讲什么话都怎么样，很怎么样，很就是很固定的，你必须是要这个来，你如果你不是按这个来怎么办，就不对。那其实真的要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有规有矩，但是怎么样，我们千万不能让一些的某一些的规矩的话成为我们的束缚。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大的空间下，我们是要有自由。就像我们来讲说，今天我们布道会，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崇拜的方式，对不对？肯定是有规矩啊，有先有怎么样，这个是上来怎么样去带领大家，然后来正道，然后再结束，就是它是有规有矩。但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很多时候是会完全怎么样，你必须要这样，或者我们到其他教会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也是 OK 的，对不对？其实如果像加克森他在带的时候，如果有其他圣灵的感动，他可能在中间有一些的调整，我想也是 OK 的。我们是有规矩。但在规矩里面，我们还有怎么样？自由。但是规矩里面还有自由，所以对我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对于今天我们的来说，对吧？最高的标准怎么样？是圣经。但是怎么样？我们要尊重每一个教会，它还有怎么样？它的一些的教会的传统，它要尊重它有些教会的传统。这是我们要去明白的。当然有规有矩就要有榜样，对吧？既然有规矩，那我们就要去遵守，既然遵守怎么样，那么人就要去，才会有人效法嘛，对吧？我知道大家大部分不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对吧？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怎么样，就是立榜样，对吧？像我们从小学习怎么样？给你先树立一个怎么样雷锋，对吧？虽然这个榜样不一定是真实的哈，什么雷锋，什么张思德，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赖宁，啊，真的是从小到大，这个学校、社会、国家怎么样给你立了怎么样一大堆的这样榜样，让你怎么样去学。当然那些，当然今天长大了之后，知道那些榜样怎么样，极大部分来说都是怎么样，虚假的。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我们会发现怎么样，真的是我们是需要榜样的。就像刚才我们在最后唱的那首诗歌怎么样，见证人，有很多的见证人围绕我们，那么这些人见证什么？那么他们所做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榜样。对，就像保罗也常常说嘛，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怎么样，我效法主一样。因为怎么样，就像我们说，我们没有见过怎么样肉身的耶稣， 对不对？那些使徒们去效法主，然后跟那些没有见过主的人，他们见的使徒，他们去怎么样效法那些使徒，然后一代一代的这么的去流传这样的效法。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常说嘛，基督的信仰，对吧？他这个传承，他这个生命的传承，其实其实从另外一句话呢，他就是一个榜样的传承，一代人去效法上一代。我想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呀，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定有一个怎么样属灵的榜样，你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榜样。所以我们来讲说，榜样的力量，我们真的是不要去轻忽，不要去轻忽。所以来讲说呢，作为一个榜样来讲，那么我们要做，你要去做怎么样？就是我们说，中国话讲叫什么？言传怎么样？身教。就像以前，新加坡神学院，就是以前了哈，解放前的新加坡神学院，马玉明教那个院长，他每一年在去面对他们的神学生毕业的时候，都有这么一句劝勉，就是说什么说，你们所信的，就应该是你们所思的，你们所思的，就应该是你们所说或者所讲的，那么你们所说所讲的，就应该是你们怎么样所行的。首先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信思说行应该是怎么样是一致的，那么你才能够成为怎么样榜样。如果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当然所思的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看不见，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所行和你的所说的是不一致的话，你想能够成为一个榜样吗？所以说你的所行和你所说的一定要是一致的，一致的。对，所以来说我们很多时候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说言传身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知道在我们中间，只有大我们基本上怎么样，我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对，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说子女很多时候会很像父母呢？因为啥？因为你在家怎么样，孩子就学怎么样。学着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父母是孩子怎么样第一任老师，也应该是最好的老师。第二，对于来讲是真的，有时候是确确实实呀，我的呢这个脾气不是太好，当然在家里面啊不是在脾气不是太好，有时候呢孩子们做错事情呢，我的声音会提高，然后现在发现怎么样，我家老大有时候跟他两个弟弟就是这样，等两个弟弟不听他的话的时候，他的嗓门怎么样也会提高。这弟兄姊妹真的是看到他那个时候，我才突然又发现真的这是我的错，我没有给他一个怎么样在这上面一个好的榜样，对吧？以至于当他在对待两个弟弟的时候，两个弟弟不太去听他话，不顺服他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像跟我一样怎么样声音就上了16度了，不是8度，上了16度了。对，因为我是他的榜样，他就是在效法我，在模仿我。当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个温柔的心去对待，是怎么样？是把自己的声音去提高去那样。所以，真的弟兄姊妹们，榜样真的很关键。 所以至于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你看当论到这个提撒罗尼亚教会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保罗说什么？我在你们的那个时候怎么样？我昼夜做工，不愿意劳累你们，以此怎么样作为你们的怎么样一个榜样。他本有权利是不用去做那些工，靠着加拉太这个提撒罗尼亚教会的弟兄怎么去供应他，对不对？那他没有选择这样做，而怎么样为他们做榜样，怎么样亲手劳力去做工，亲手劳力去做工。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榜样的力量。对啊，如果大家还记得彼得的前书，他的第五章说什么？说彼得去劝勉那些同工们，说勿要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全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要做全羊的榜样。乃是要做全羊的榜样。我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我常常说，弟兄姊妹在教会看谁呀？看牧师啊，对不对？看教会的长老啊、执事啊，看你们怎么样，是不是有好的榜样，是不是怎么样在讲台上讲的跟你怎么样在下面做的是一不一致。但同时怎么样，外邦人看什么呀？外邦人看弟兄姊妹啊，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对啊，我们周围那些不认识神还不认识神的朋友，那些同事，对啊，那些邻居看我们的，我们做的是不是怎么样跟我们所说的一不一样。所以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经常我们说去传福音，或者遇到一些问题，就说，是吧？你说，哎，他还是个基督徒，他所做的怎么样，跟我是一样的。对，因为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没有活出来，对吧？我没有成为怎么样，我们身边人的一个榜样。对，我们常常说传福音最难的是什么？我们的家人，对不对？我们身边最亲密的朋友，为什么难？因为我们没有活出来呀。我们不能够在他们的面前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所以真的，我们真的要去，真的是求神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怎么样言行合一的，成为怎么样去见证福音的一个好的榜样。虽然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句话，我们说的说你不要看人，对不对？你要看神，对吧？你不要看人，对吧？你要看耶稣。但是怎么样，我们人还是会看人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就活生生怎么样，就活在你眼前嘛。我们说看耶稣怎么样，看不见嘛，他已经离开了。我们能看到怎么样，就是你活在我面前的这个一个基督徒嘛。所以真的很多时候，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明白，对啊，今天为什么这个时代成这样？今天教会为什么成这样？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神，因为我们没有守规矩， 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圣经，按照主的教导去生活，去成为在这个时代的建造。我们每一个个体，包括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一个怎么样好的榜样。我们没有那个盐，没有那个功的怎么样果效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改变我们自己，这样我们不要想着去改变别人，我们不要想着去改变那个教会那个宗派，这样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首先我们要怎么样去效法神，成为怎么样一个好的榜样，也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你身边的人的一个榜样，让别人能够去效法你，对吧？等于哪天真的是你可以坦然无惧的站到耶稣面前说：“主啊，让他们来效法我，我来效法你。”就像保罗一样，对吧？教导弟兄怎么样去效法他，如同怎么样他效法主那样。所以来讲说，我们说榜样是需要的，我们也千万不要忽略怎么样榜样的这个力量，我千万不要忽略啊榜样的力量，对，要不然的话，对啊，那些非基督教的，对不对？那甚至我们说在大陆的话，那些无神论，他们既然是无神，他为什么还要去怎么样去树立那些榜样？因为他们深深的能够去抓住怎么样人心里的需求，甚至，但是对我们今天，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我们也要有，是你能够去明白，对吧？一个好的榜样，其实能够影响身边很多的人的。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守规矩的榜样。但对于那些不守规矩的，就是当然我们参照规矩了，对不对？那些不守规矩的怎么样？是需要有劝诫，甚至我们说要有怎么样管教的。对于我们今天的新约的教会，或者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讲爱，说我们要有爱，对吧？我们要完全学会接纳他什么，但我们却忽略了怎么样教会的规矩，我们却忽略了怎么样，有时候一些的惩戒。当我们去忽略这些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对吧？我们读这段圣经。怎么说的？有些人怎么样？不亲手做工，反倒怎么样？专管闲事。中国不是有句话吗？无事生非。对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句话？当你不上班做事的时候，你一天闲的没事干的时候，怎么样？人就要怎么样，找一些事情来嘛。对呀，如果我们去训练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天天去专注去探访，我们专注去怎么去传福音，你根本就没有那些事情，这个心怎么去操心那些事情？对呀，不自己亲手做工，反而怎么样？就是说，看着，哎呀，教会怎么样？这个地方不顺眼，要去改。那个弟兄怎么样？不顺眼，怎么样？要去管。这意味着怎么样？他的心思意念怎么样？都放在那些上面去了，都放在那个事上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对于教会来讲是有规有矩；对于来讲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你教会是要有一些的劝诫，是一个管教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这要去劝你去管教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对不对？就像我们说的有法律，对吧？但很多时候法律是比较硬绷绷的，对不对？但我们要教会怎么他这个劝诫去管教是以怎么样爱为基础，这样的劝诫和管教目的是要这个人怎么样能够回转回来， 而不是把它怎么样完全的怎么样再次怎么把它推到了世界，把它推到怎么样撒旦那一边，而怎么样让它回转回来。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保罗也是说啊，你们要这次要就是说不和他交往，叫他什么自觉羞愧，然后劝他什么要像弟兄，对吧？其实是什么是有爱的。当然呢，在这里也就是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对吧？其实也是来讲说呢，说你一味的，就是我们说，当然善美善的事情是我们要去做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分辨呢，你做美善的事情是要去造就他，还是让他怎么样继续的成为他的一个堕落，或者说助长他的这个恶行呢？就像说，就像在我们在这儿，如果是这个，就说就像保罗在这段经文讲的啊，有的人不亲手做工，大管闲事，然后的话你教会孩子怎么样，还得去说你看我很穷啊，教会你得供应我啊，然后呢自己却不怎么样用自己的双手去工作，那么教会你去供养他，到底是帮助了他，还是怎么样助长了他的懒惰呢？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为什么在这里边保罗特别提的说行善不可丧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真的说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学会有智慧的去处理。当然对我们的教会来讲说，教会也不能够一样，就是说当然教会是因为神是爱，教会是有爱的地方，但我们千万千万也不要忽略怎么样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我记得在以前一些在大陆一些家庭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家庭教会，我们知道今天的人呢在两性关系上是相对来讲我们说是比较很放松很随便的。我记得在中国，我记得一个家庭教会，他的定位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年轻人嘛，你很难就是不有这种就是叫婚前同居或者婚前性行为。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我记得一个教会，他们是有这么规定的。这种，如果你发生的婚前的性行为，对吧？如果你认罪悔改了，教会依然还会帮你去怎么样？去主持，就是会给你证婚或者主持这样的婚礼。但是，我们知道。婚礼那天怎么样都会铺怎么样红地毯，你有这些婚前性行为的，但是你悔改了的是没有红地毯的。当然如果你是有婚前性行为你还不悔改的话，教会不会去给你去这个叫你在教会里去举行婚礼的，举行婚礼的，但教会会接纳你，但是这个人他不会去这么去做的，去这么去做。其实来讲，很多的时候，其实对于今天上我们在警爱的时候，我们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呢，神是圣洁的，教会也应当怎么样是圣洁的。教会我们再说，我们在面对罪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去妥协，但是。我们一定要会学习怎么样去接纳那些犯罪的人，我们接纳他，但并不代表怎么样我们去接纳他所做的那一切，我们只是接纳这个人，不接纳怎么样他所做的那些怎么样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一个分辨，不是说我们要接纳怎么样，不仅接纳人，还要接纳他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在这个上面怎么样就会受亏损，那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因此在这个上面怎么样就会有破口。 我记得，我不知道今天在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以前在给你们讲大麻风的时候，为什么大麻风预表罪？因为大麻风好了之后怎么样？你要先翻进，你要先赎罪记，对，说明大麻风跟罪有关系嘛？为什么？就因为怎么样？大麻风有一个特点怎么样？叫扩散。它由一个点可以扩散到怎么样？很多点。那就像罪一样，如果我们不去对付它，我们让它成为这个教会，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破口，这个东西嘛，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怎么样去扩散。所以大家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说，教会是有怎么样惩戒的权柄的。你就会有惩戒的权柄的。对于那些怎么样，在教会的里面，真的是明知就是你劝勉他都还不听的话，怎么样？是对他要有一些怎么样惩戒的。对啊，首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不是，首先在教会里面，首先是吧，你不能够领圣餐。对啊，等会你就能说你不能够领圣餐，对啊，因为你领圣餐怎么样？我们在格林前说最后说。你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应当怎么样？自我省察嘛。对啊，如果我们不自己省察，那我们说在去领圣餐这个领这个杯和饼的时候，就是什么？我们自己定我们自己的罪了。对啊，如果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在某些方面是深深的去得罪神的，但是我们却不认罪悔改，那我们再去领圣餐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当然在这个新，我们说。新教的里面，或者我们叫基督教里面，在这方面，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天主教里面不能够领圣餐，是对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很大的一个惩戒了，很大一个惩戒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一定要去明白怎么样，在教会的里面是要有规矩，在这个规矩里面是要有怎么样这样的惩戒或者劝诫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惩戒他，你劝诫他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是要去把他给挽回来，还是把他怎么样？推得怎么样？给我们越来越远？那这是我们要去怎么样？对于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当有些时候是需要怎么样接受惩戒。所以这些弟兄怎么样，我们在我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明白神是怎么样有怜悯的神，有恩典的神，但是他同样他也是公义的神，也是怎么样圣洁的神。像很多更新主的弟兄姊妹，一些弟兄姊妹，你怎么说？哎呀，感觉一读到旧约，觉得这个神好严厉呀、啊。对呀、啊，尤其我们说对迦南有对这个迦南七族，对不对？把他们怎么样？要全部灭尽。所以很多一些更新主弟兄姊妹，他们就不喜欢读旧约，只喜欢怎么样读新约，因为新约怎么样，感觉这个神好有爱呀、啊。但其实我们千万忽略，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怎么样，是一个神。神是有怜悯的，神是有慈爱的，但他依然也是怎么样，是圣洁和公义的。我们若不悔改，那我们即将就面临着怎么样，是神的公义。那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去明白神为什么要把迦南人灭绝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神给了他们430年的时间怎么样让他们悔改。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读的神的地方，我们要来神面前怎么样悔改。那同时我们要明白怎么样，教会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的惩戒，他不是说我给你有什么私人恩怨什么的， 是希望怎么样？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能够转向怎么样？归向神。这才是我们说归居圣洁的目的。对吧？我们要有归有的行，成为这个时代的榜样。对吧？当人有去，当我们中间有人若是真的是很明显的去很这什么犯罪的规矩，然后又劝又不听的时候，教会私有这样的个权柄，去让他怎么样转回来去守规矩的。今天我们到这地方，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主耶稣的里面能够成为怎么样效法他的人，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成为怎么样有规有矩的人。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今天杜牧师杜传度的讲道，勉励我们每一个人啊，是有感谢神，因为我们有福分可以做神的儿女啊，帮助我们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好行为，让其他人见到的时候，他们将荣耀归给上帝。